用真理生了我们，并且要我们靠着真理活着，甚至你要我们为真理而摆上自己的生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我们若失去了真理，离开了真理，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主，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保罗的书信，能够明白他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真理。主，好像我们的心一样，被他所激动，也被这万有的主宰这位真理的灵所激动。主，让我们能够迈开我们的脚步，奔走那天路。主，我们把以下时间来仰望你，求你与众人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提摩太后书，是可以说是保罗的遗书啊。提摩太后书可以说是保罗的遗书。那我们可以从这封书信里头，可以看到保罗，就像我刚才祷告里头所说的，他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这个真理、福音的使命，他为此被呼召，也为此摆上他的生命。所以在这卷书里头，有一句最著名的经文，就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句经文我想很多人都熟悉，这是保罗他如何去写他的这一生的这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句话。那所以在提摩太后书里头，你不但可以看到保罗很丰富的情感，他对提摩太的这个情感，也借着他自己来鼓励提摩太，奔他的后尘，效法他，也为这条也为这个福音、为真理摆上他自己的生命，同时也嘱咐提摩太，他要怎么样面对这个末后世代的这个严峻的挑战。所以你们看一下你们讲义。提摩太后书的学习纲要，也发现在第一章里头，其实保罗他一开始就先写到他对提摩太的关心，想到他对他过往的这个成长的认识，同时也鼓励他因为可以看到提摩太的年轻，可能在面对当时严峻的处境、教会严峻的处境，他可能有些胆怯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担忧或不确定，所以保罗写信鼓励他。再加上保罗既然我们刚才提到说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遗书，那么很明显保罗 自知这一次应该是难逃这个死刑，所以他也写信给提摩太。那提摩太想当然提摩太应该也知道这个状况，所以呢提摩太应该也是特别的担忧特别的担忧。那所以保罗写信给他鼓励他向他说明他的处境但是也同时叫鼓励提摩太不要害怕，总是要跟他一起一样为这个福音来受苦。所以这在第一章里头，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里头我们可以看到。那第二章就是对提摩太有特别的指示，警告他、呼吁他面对这些在教会当中所兴起的异端他要如何去面对他要小心什么，他要谨慎什么所以这是在第二章。在第三章接着他就警告末世的情形、危险的日子以及对付他们的手段最后第四章就是保罗临终的吩咐再次的鼓励他嘱咐他要传道以及保罗对他未来的盼望，使他这个未来的盼望是保罗从容复义。所以保罗如果是在主后69年左右殉道的话，那么这封书信应该是在主后69年之前写成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保罗所交付的这个所交付的一个信息。 保罗在信件一开始就给提摩太这个勉励啊，提摩太后书一章七到十四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所以你可以发现当时的处境啊，他们可能开始教会有一些状况受到逼迫，或者是受到极大的污蔑或者是破坏，所以开始有信徒对为主做见证觉得丢脸啊，维持甚至呢基督徒被抓这件事情觉得丢脸啊。如果你们综合提摩太后书的有一些细节来看的话，除了这里提到说为主做见证的维持，保罗在前面也提到了这个非吉禄跟黑魔奇尼离弃了他，在最后又提到迪马离弃了他，然后又提到在电第一次生病的时候没有人出来帮他，你就可以看到整篇书信里头充满了很多的绝望的情况。基督徒当时胆怯了，觉得为主君做见证是丢脸的事情，被抓是丢脸的事情，有些人纷纷丢弃了信仰，逃做主里的逃兵了，甚至保罗在被审讯的时候都不愿意出来支持他，所以这是当时的景况。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提摩太在当时是多么的需要被鼓励，所以保罗写信给他这样子。好，他说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而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现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好，然后跳到第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以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保罗说要提摩太守着原文就是 guard 守护守卫护卫这个真道善道或者是保罗交托给提摩太他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么他让他守着。好，那从这句话里头你可以看到我们如何去捍卫我们的福音真理，有两方面先讲第二方面，第二就是第二个就是第二句，就是靠着圣灵守着，靠着圣灵牢牢的守着。我们要如何护卫福音真理，你没办法只靠你自己，你必须靠上帝的帮助，靠着圣灵的工作能够来护卫。因为我们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热心或靠着我们的激情去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一开始也不是因为这样被呼召的这呼召乃是靠着上帝他的恩典他的爱呼召了我们并且我们他是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不会没办法不会也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激情热情或者是一时之勇去护卫这个护卫这个真理护卫福音，没有办法，而是靠着圣灵的工作。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护卫真理需要靠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这个是属于人的部分。什么叫做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我们既因信基督而有重生的生命，因信这个福音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那么我们就靠着这个信心守着福音的真理，也就是对基督耶稣的信靠，以及对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救恩不断的守着。所以你必须要靠着基督耶稣的信心，第二个靠着基督耶稣的爱心啊，这爱心呢乃是因着我们被上帝的爱所激动，神的爱激励了我们，使我们会愿意以爱来回应上帝。所以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不会为了其他的缘故，为了利益或为了自己的某些的私欲，你去篡改福音、修改福音或放弃福音，不会。你爱神，所以你会牢牢的守着。所以它有点像什么我想很多夫妻结婚了以后手上都会有一个戒指，婚戒指。这个戒指有些人拿来当传家之宝作为他们婚姻当中的一个记号彼此相爱的记号。所以要你把这个戒指随便送给别人或放弃掉丢掉，愿意吗？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对不对？当然除非离婚了，好了，人了。但是我要借着这样的比喻来说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守着这福音的真理呢？乃是这个福音就如同神借着这福音与我们和好的一个记号，而我们因着爱神的缘故，把这样的一个福音牢牢的守着，牢牢的守着，而不会随意去更改它、更动它、变更它。这福音是拯救我们的东西，拯救我们的记号啊，拯救我们的恩典。好，所以保罗吩咐提摩太，你要保护、要护卫所交托给他的信息。好，第二个叫做不惜代价要传讲真理。提摩太不仅被召要保护福音，也被召向别人来传讲福音。那这其中还包括要把这个信息交托给其他忠心的人。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仅仅教导别人福音是不够的，在我们的教会的这种教导的事工或传道的事工，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培育，还要训练，还要装备其他的人，使他们也能够成为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好，所以保罗这样子教导提摩太，你要把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真理能够交托给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好，这也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提摩太要去怎样训练这样的人，二方面是要有这样的人出来给他训练，对不对？我想做教导的侍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能够善于教导，而这个教导不单单只是知识上的传递而已，包括生命上的传承。所以要找到这样的人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但某方面来讲又很容易，因为只要我们有一颗愿做的心，你要只要有一颗愿意的心，那神会帮助我们。所以你们现在其实在小组里头其实都有很好的操练，学习怎么带查经， 这都是很好的操练。当那个操练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你就能够怎么说？你就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好的教导的人，一个好的教导人。而好的教导的人，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不但善于教导，把难懂真理以简单的方式来传递以外，你甚至可以看到他善于做比喻，善于讲故事，你都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那个教导的恩赐。所以我鼓励你们也能够学习做一个教导的人，千万不要觉得我站在这个教导位置上面是不是好为人师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样会不会很骄傲啊。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世俗的观念，不要这样想。在神的国里头，我觉得我们是彼此互相相助，你有什么恩赐你帮助我，我有什么恩赐我帮助你，为的是要造就这个教会，或者是要造就这个教会。好，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礼拜五雅各小组有一个年轻人没有信主，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亚当与夏娃在犯罪以后神不立刻刑罚他们，所谓刑罚他们就是把他们解决掉，杀了他们好了，重新再造一个就好，何必那么麻烦把他赶出伊甸园。如果是你们听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回答？上帝为什么这么麻烦，再造一个就好了，为什么要让亚当夏娃责罚他们，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从此人类离开了神的面，开始了人类的历史，为什么干脆重新再造一个，不是很方便吗？这样就好了嘛。你们怎么回答？
这个再造一个肯定还会出现
的，
再造一个肯定还会出现。
这个问题是非基督徒问是吧？
非基督徒
对，因为如果你要是衍生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可以这么说，就是上帝有能力，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下，上帝有能力把所有人都像一样重新造所有新人类，这是上帝的权利，不能仅局限于通过亚当夏娃，它是无限的权利。还有一个就是上帝造人的这个目的是爱。所以这个不是因为上帝造人的目的是很完美，上帝的这个造人的目的是爱，爱不一定是完美，他要用他的这个造人这个整个的这个历史这个过程来彰显他的爱。如果一个人都像机器一样的完全符合神的旨意的话，这爱是体现不出来。
OK， 当我们。我觉得回答很好，因为当时在现场有人就从这个角度回答，我回答很好。但是神的爱是完全的，我们在表达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如果我们讲爱是不完全的，哦，原来上帝有不完全的部分。所以上帝的爱是完全的，是人的爱不完全。
对
，OK， 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讲、在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在做教导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教导是出于我们对圣经的认识 ，OK， 这没问题。但是当你在教导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引经据典，意思是说这个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当我在教导的时候，不是用个人的意见，不是用我个人的想法跟推测在回答你问题，而必须是。从圣经来的，为什么上帝不这么做？为什么？那么他可以知道，否则如果你是从个人的意见来做讲论的话，那么很容易他就会觉得说这个是你自己的想法，但上帝是这样想吗？这是上帝的意思吗？神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所以当我们在去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这个人他到底在问的是什么，要了解他背后的问题，他在问的问题的核心点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这么麻烦
那么他不很明显，他是从圣经当中看到神在其他的书卷跟章节里头，他也轻易的，因为他后来又问了其他问题，他也灭了神啊，杀了人啊，为什么他之前不这么做呢？就这样做就好了，很简单又方便。所以当你去理解一个问题，或者是开始做教导的时候，那么你就要去知道我在教什么，我在传递什么信息，我在传递一个什么信息，这个信息有没有偏离了圣经的核心，有没有偏离圣经的核心，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保罗在告诉提摩太什么，你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而这个能教导别人的人是继续的把这个福音的规模，把那纯全的善道原封不动的传下去。所以你们也玩过一个游戏，喝水传话，我讲一句话告诉你，从第一个传到最后一个，后来发现到最后一个整个都变了，对不对？就不是我原本讲的那句话，一样的意思。当我这个人讲话不清的时候，当我传到第二人就听成另外一个样子，当他再传下去，一直传到最后的时候，发现跟你前面的人传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如何确保我们所传的福音跟2000年前耶稣基督所讲的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会质疑我们的信仰，你在这里，你讲的是原本的意思吗？你讲的是原本的意思吗？所以我当时有遇到一个小女孩，16岁的小女孩，问了一个很深奥的问题，我很佩服她。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是旧约所讲的因信称义吗？引经据典，麻烦你告诉我哪里有。保罗的因信称义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吗？他的意思跟旧约的因信称义的意思是一样的吗？可以告诉我吗？哇，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但是他可以想到这个。而当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你就必须知道怎么回答他。因信称义的道理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是没有变过的，而这个意思并不是保罗自己创出来的，而是他从圣经里头，从旧约里面看到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以至于他能够写得出来。所以保罗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他也引用了很多旧约的例子，有没有亚伯拉罕的例子等等等例子，你可以跟他讲解，那么他就明白了。好，所以我们要找到教会一直在找这样的人，希望能够善于教导，无论是在我们的青年施工里头，在儿童主日学里面，这些老师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成人主日学，我们要找到善于教导并且能够忠心教导传递我们的信仰的。好，那保罗仍旧鼓励提摩太要为这福音受苦啊！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啊。提摩太后书2章8到9节，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凡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这是一个奥秘，神的道不被捆绑。基督耶稣可以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神的道不被捆绑。保罗可以被斩首，他可以被囚禁，可是神的道不被捆绑。彼得可以受害，可是神的道不被捆绑。但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有一个愿意受为福音受苦的心智，甚至被捆绑。而这个为福音受苦是因着活出福音的缘故，所以他因为活出福音，所以他被捆绑。 因着活出福音，所以他要受苦。可是当你被捆绑的时候，神的道反而被传开了。好，另外保罗鼓励他要无论得时不得时总是要传道，坚定不移的讲道，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2章14到15节。所以保罗呼吁提摩太传讲真道，而且来纠正，来对抗当时的异端假师傅。那保罗提到作为一个传道人，他该怎么去教导，该怎么去讲道。所以他提到说，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2章24到26节。所以任何一个要做教导的人，对他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非常重要的原则。他要怎么样？不争竞，他要温温和和的，他要存心忍耐，他要温柔劝诫，这样的人才能够做教导的人。否则我在教你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跟你杠起来了，哇，你两个人吵得面红耳赤，哇，那争辩哦，加好听叫做为真理争辩，但是其实我们在破坏彼此的灵性。所以你会发现，耶稣基督从来不责备他的门徒啊，不，也不是说不责备的，他会斥责，他会责备，但是呢，他知道怎么去拿捏那个分寸，而不至于落入到辩论里头，或者是使人退缩了，不愿意去听，不愿意去再继续跟随。这是作为一个教导的人，一个非常蛮会拿捏的一个分寸。所以你看彼得，纵使他三次不认主，可他最后还是被坚固起来，并且当他被坚固以后呢，他去坚固其他的弟兄。善于教导，在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他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去追求这样的恩赐，说语言、讲道，他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多寻求这方面的恩赐。他说他宁愿用悟性讲五句话，强于用方言讲万句的话。那五句能够教导人，使人能够明白真理的话，他觉得这个大有用处，大有益处。所以你们都可以为自己祷告啊，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感动的话，求神让你们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善于教导的人，成为一个温温和和的存心忍耐的，能够温柔劝诫的人。这样的人呢，其实他在做一件事情，他在拯救灵魂。刚才也讲的，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明白真道，被你们劝醒，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人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所以教导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使人的灵魂苏醒，教导使人可以脱离魔鬼的网罗，教导使人生发一颗悔改的心。好，最后保罗鼓励提摩太要持守到底，因为很多人 一开始跑得很好，啊，就像刚才略略提到的迪马这个人，一开始他是保罗的同工，可是呢，他最后也离弃了他。有很多人一开始支持保罗的，啊，可是现在到了保罗在身边的时候，没有人出来支持他。还有费吉路，还有黑摩奇尼，这些人一个一个离开了保罗，啊，其实对保罗来讲，情何以堪呢？过去那些好的同工，啊，一起侍奉欢，大家一起欢乐，一起喜乐的那个时候的同工，现在却一个一个离开了他。所以保罗鼓励提摩太持守到底，忠心传道。啊，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这是3:14。那因为保罗是亲眼目睹别人在信仰上没有持守下去，所以他告诉提摩太，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4:9-10。所以不是说自称基督徒的啊，都会跟随到底的啊，都能够坚持到底的啊。那我想这也是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提醒啊，每一个基督徒的提醒啊，我们是不是能够持守到底，在我们的侍奉上面，在我们的信仰上面能够持守到底。那保罗也借着一句话鼓励提摩太，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要持守下去吗？因为你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寻义，都是有益的，教使人可以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知道你从小就在相信什么，就在阅读什么，而你要持守到底，持守福音到底，持守你的信仰到底，持守你的生命到底。所以4:20讲到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又是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诫人。所以教导的事工不是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有巨大的耐心，需要专心啊，需要专心，甚至无论得时不得时，你如果觉得说当时的情况并不适合，这个都是出于人自己的心嘛。对保罗来讲，他义无反顾，他克服各样的万难，得时不得时，他总要传道。他就算是在审判的时候站在王的面前，他都在传道。他认为那就是神给他的机会。所以他也这样子教导提摩太，他自己做这样的榜样，他同时也这样教导提摩太，总要专心。所以善于教导人就是这样子，你要反复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教，听的人可能会觉得很烦，做父母亲的应该都知道，你在教你孩小孩的时候，你讲太多遍他们就怎么样，烦了，不要再讲了，可以吗？但是在教会里头做教导工作，做牧者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不断反复的教，不要以为你讲一次他听懂了，他就好像就会了，他就记得了。No, 不是，你必须要不断持续的讲，但是可能会让人家很厌烦，可能会让人家心生讨厌，牧师又在讲这个可是我们讲道不是为了要得人的喜欢吗？不是为了让你们喜欢牧者，我们讲道是因为希望你们能够明白真道，并且能够活出真道来。所以这个是对于教导人讲来讲的需要去了解的。而当你能够这样的教导的时候，你才能够把福音的这个规模传给别人。 而承接你棒子的人，他们也知道怎么样把这个福音继续下去。好，最后我们看到保罗他从容地说，我现在被交奠了，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四章六节。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保罗他非常的从容，也不为他的这个下场感到好像很压抑，我怎么会有这个结局啊？我身为上帝的仆人，怎么会有这个结局？我尽心侍奉，怎么会这个结局？不会，他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他也非又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要结束了，所以他非常的恳切，也非常的急迫的要把这样的福音从他手中传给下一个忠心的人。而提摩太是他认为他可以忠心交保的人。好，这是提摩太后书，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哎，请说。
第四章最后不是讲到尼玛他也现今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吗？
对。
然后后面他提到格雷士和那个提多，这两个并不是说跟他连在一起，就是我把他看上下文，我以为就是保罗对格雷士和那个提多也不满，好像是这样子的，但是这是分开的意思是吧？
OK，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我如果是这样子来看啊，第一个第十节讲到说，尼玛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中间是一个小点，对不对？
它很好
啊，它是一个很好的点。然后格雷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好，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好，所以你很明显发现他这句话，他在交代他周边的人都渐渐都离开了，所以格勒士跟提多这两个人应该不是贪爱现今世界离开了，而是他在交代他们现在往哪里去了，一个往加拉太去了，一个往达马太去了，现在就路加在我这里，但是他特别交代了一个人叫做迪马，这个人的离开是因为贪爱现今世界。
还有前面那个第二章嘛，
第二章
十七节，就是讲那个徐米乃和腓尼图，他们偏离真道，对吧？然后
是
说复活的事已过，这个意思他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他意思就是再也没有复活了，对，对。复活的道理在当时。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就已经有很多的争论，撒都该人认为没有复活的事，所以常常跟法利赛人起争辩，跟耶稣起争辩。好，所以没有复活的这种观念其实到了初代教会的人就有，不同的学说，不同的教派，不同的异端都在讲，所以没有复活，所以你就会因为将来没有复活，所以他们就专注在现今的享乐里头，所以享乐主义会在当时纵欲主义享乐主义，这是当时的一个很影响很大的一个观念，是这样子。好，还没其他问题。
那现在犹太教还有复活的这个
犹太教本来就有复活的，
就有。那他说这个复活这个事情已过，他不是说犹太人说的话。
不一定是犹太人，像 除非我们去研究那个名字是属于犹太教的名字，我才知道他是不是犹太人啊。所以无论是犹太人或不是犹太人，希腊人啊，包括希腊的哲学思想、神学思想，都有这方面的这种方面的观点。
那否认复活的是哪国人？
否认复活，最清楚的在四福音里头就是撒都该人。他们认为是没有复活的事。
撒都该人也是新福音的
撒都该人是属于犹太教一派，跟法利赛人是一样的，但是撒都该人是走政治路线，法利赛人是走宗教路线。但是撒都该人认为没有复活，
没有复活，不就把所有的宗教都否定了，尤其犹太教、基督教都否定了？
没有。复活的，譬如说像佛教那个轮回的观念，它不是属于复活的观念，所以没有复活不代表他们认为没有一种其他的形式存在，只是你现在这里看不出来他所谓的没有复活他就是讲的是什么，但是很明显是对当时的信仰造成很大的冲击。
这道写的这个劝诫别人，就是只要是温柔的那个劝着别人，还有一个就是希望这个神给你回转的心，用这两个方法去劝诫别人，希望别人的醒悟。那现实当中的话，这两个方法不 work 呀，
不 work。
这个就是希望神让他回转，这个呢是 work 的，但是这个就是要上上报的。但是用比如说你用温柔的那个什么。用那个温柔劝解别人，
是
啊，
没错，主耶稣基督是温温和和的，他口里不说威吓的话，他是温和的，所谓温和不是说不责备，不是啊，摩西他比世上人都温和，所有的温和不是说不责备，那个温和是来自于。你对一个罪恶生命的一个忍耐跟包容的那种温和，耶稣基督也责备门徒，摩西也责备以色列人，所以温和不是说不责备啊，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温和来自于你对一个犯罪的生命的一个包容跟忍耐，你不断的劝诫他们，使他们能够在你那个包容的生命里头，他们能够听到那救恩跟福音，那是一种温和，一种温柔。好，我们要下课了，我们来祷告，很简短的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为今天的课程来向你献上感恩。主，求你让我们能够借着提摩太后书，主要让我们能够明白这真理能够传到我们的手中是何等的不容易，是许多人摆上他们的生命。主，如今我们也承接了这样的使命，要把这真理福音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愿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温温和和的用百般的忍耐将福音真理传讲的清楚。我们就向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